弟兄姐妹朋友们，主日平安。让我们先一起在讲道之前做一个祷告。感谢神在新的一年赐给我们新的意象，让我们行在神的旨意当中，与主同工，成就神的计划。今天我们要学习主耶稣对教会的教导，主的话不论过去、今天还是将来，都永远立定，万代长存。让我们喜爱纯正的道理，耳朵听见，心里明白，照着去行。让我们把下垂的手、发酸的腿挺起来，操练信心，靠着圣灵的大能，兴旺福音，建立教会。祷告奉主基督耶稣的名求，阿们。我们今天学习启示录当中主耶稣对教会的教导。主耶稣的门徒约翰被放逐到拔摩岛的时候，一个主日他看到了耶稣基督向他显现，并且吩咐他写信给亚细亚的七间教会，把自己讲论他们的话告诉他们。这七间教会依次是，我们看这个地图，在地中海实际那一块呢是爱琴海，依次是以弗所教会，顺时针的方向士美拿教会、别加摩教会、推雅推拉教会、萨迪教会、拉菲铁菲教会、老底加教会。我们已经讲过了主耶稣对以弗所教会的教导，耶稣是如何跟他们讲的呢？他们有很多优点，有好行为、劳碌、忍耐、对抗假教师、抵挡罪恶，但是他们却有一个致命的缺点，离弃了起初的爱心。因此主命令他们悔改，否则教会就不再存在了。接下来主耶稣叫约翰写第二封信，是给士美拿教会的。我们一起读一遍启示录二章八到十一节。你要写信给士美拿教会的使者说，那首先的、末后的、死过又活的说，我知道你的患难、你的贫穷，你却是富足的，也知道那自称是犹太人所说的毁谤话，其实他们不是犹太人，乃是撒旦一会的人。你们将要受的苦你不用怕，魔鬼要把你们中间几个人下在监里，叫你们被试炼，你们必受患难十日，你务要至死忠心，我就赐给你那生命的冠冕。圣灵像众教会所说的话，凡有耳的就应当听，得胜的必不受第二次死的害。我们从地图上看，按照顺时针的方向，以弗所教会，然后就是士美拿教会。从以弗所按照顺时针方向就到了士美拿，士美拿在以弗所的西北面，距离以弗所大约70公里。士美拿也是一个靠着爱琴海而建的海港城市，交通发达便利，并且港口设施极其完善，在省内仅次于以弗所。这座城市历史悠久，是在主前1000年左右建成的，因为它的修辞学、哲学、医学、科学等研究和优良的建筑而闻名，有不少著名的希腊文人学者都跟它有关。据说著名的诗人荷马史诗的作者荷马就出生在这里，并且跟以弗所一样，士美拿也建有世界著名的图书馆、剧院和竞技场，以及女神庙。此外，士美拿跟罗马帝国的关系还特别亲密。在主前3世纪的中期，在刚刚开始兴旺的罗马帝国跟北非迦太基王国争霸的过程当中，士美拿就坚定地站在了罗马这一边。当罗马得胜，越来越强大， 就对士美拿特别宠爱。士美拿是亚细亚省第一个兴建罗马教会神庙的城市，在主后23年，罗马皇帝提庇留特许在士美拿建立了奥古斯都庙，几年以后又将皇帝庙的守护者这一美誉赐给了他。因此士美拿一直跟以弗所和亚细亚的省会别加摩竞争亚细亚第一大城市的名头。这座城市把敬拜偶像，特别是拜罗马皇帝，当成想当然的事情。因此他对于坚持一神崇拜的这个基督教就很敌视，因为罗马帝国的文化就是多神崇拜，大家可以随便崇拜各种各样的神。因为罗马帝国是基于希腊文化，希腊文化就是众神崇拜，大家这样民族大融合，互相都关系很好，没有冲突。但是呢，基督教信一位神，排斥其他的神，所以呢，基督教是这个城市的敌人。那么在启示录2章8节，主耶稣呢对约翰说，你要写信给士美拿教会的使者说，那首先的末后的死过又活的说。首先的末后的是神对自己特别的称呼。以赛亚书44章第6节，耶和华如此说，我是首先的，我是末后的，除我以外再没有真神。耶稣这么讲就是再次告诉我们，我就是神，我的话你们一定要听，因为我决定你的命运。哥罗西书1章14到19节，我们一起来读，我们在爱子里得蒙救赎，罪过得以赦免。爱子是那不能看见之神的像，是首生的，在一切被造的以先，因为万有都是靠他造的，无论是天上的、地上的，能看见的、不能看见的，或是有位的、主治的、执政的、掌权的，一概都是借着他造的，又是为他造的。他在万有之先，万有也靠他而立。他也是教会全体之首，他是原始，是从死里首先复生的，使他可以在凡事上居首位。因为父喜欢叫一切的丰盛在他里面居住。这讲的就是耶稣基督，耶稣就是神，是圣子，顺服耶稣的话就蒙祝福。死过又活，这当然指的是主耶稣从死里复活，但是也跟士美拿有关。士美拿虽然建于主前1000年，但是过了500年以后却毁于战争中，又过了300年，士美拿被重建，就好像死过又活一样。死过又活把主耶稣自己跟士美拿城联系在了一起，但其实这也是主对士美拿教会的谕旨。士美拿是希腊文，意思是末药。末药是一种药材，也是一种香料。主耶稣被钉死以后，亚利马太的约瑟和尼哥底母就带着沉香和末药将主的遗体包裹起来，埋葬在了坟墓里。末药被压榨之后发出香气，表明教会受到困苦逼迫，当他们仍然持守信仰的时候，就在神的面前显露出美好的见证，讨神的喜悦。而教会忍受了苦难之后还会复兴，死过又活，这是主对士美拿教会的期许。紧接着耶稣说，我知道你的患难，你的贫穷，你却是富足的。耶稣行走在象征着教会的7个金灯台之间，他的眼目遍察全地，他当然知道士美拿教会的情况，同时他也很理解士美拿教会所经历的患难 和贫穷，因为基督在肉体的时候也大声哀哭流泪祷告祈求那能救他免死的主。我们为主所经历的一切痛苦，我们为主所付上的一切代价，主都知道。我们的苦不会白受，我们的泪不会白流，深渊在主，主必报应，主也会在天上为我们预备奖赏。士美拿的基督徒贫穷，这跟他们遭遇患难有关。士美拿是一座极为富裕的城市，是海陆交通的枢纽，物流运输极为发达，由此带动了其他行业繁荣发展。按理说人只要勤快，生活就不会缺乏，但这里基督徒却贫穷，为什么呢？可能在信耶稣之前就有不少人是穷人，耶稣传道的时候的确有很多穷人跟着他，其中包括不少病人残疾人。使徒行传记载，五旬节圣灵降下，教会大大的兴旺，神把得救的人天天的加给他们，信徒们卖了田产家业凡物公用，照每个人的需要分给个人，因为有很多穷人，所以也有不少人是在信主之后在财务上做出牺牲才变穷的，而这是因为他们相信耶稣，追求信仰。士美拿的信徒就有不少是这种情况。当时工作的人必须隶属一个同业工会，这种工会有商会和工会的功能，既帮助政府促进商业发展，也保障从业者的利益。加入了这些同业工会，就必须要遵循他们的文化理念，比如说士美拿人普遍效忠罗马皇帝，忠心的敬拜罗马皇帝，工会聚会的时候往往会举行敬拜仪式，并且同业工会常常举办宴会，宴会前会举行一些宗教仪式，向偶像献祭，吃饭的时候会喝酒，饭后很容易纵情狂欢，发生淫乱的行为。那这个时候基督徒要怎么办呢？你如果不属于某一个同业工会，就没有人会跟你做生意，那你就要做那些低级赚钱少叫人看不起的工作，生活自然穷困。士美拿那很多人本来生活很富裕，但信了耶稣之后他们爱主，也为了传福音在世上做盐做光，不愿意再过以前那种罪恶的生活，因此他们被社会拒绝排斥，失去了很多就业的机会，变得越来越穷，像叫花子一样。在今天这种情况仍然存在，可能在加拿大这种信仰自由并且有一定的基督徒比例的国家不明显，但是在那些异教占统治地位的国家，生活在贫困中的基督徒大有人在。巴基斯坦是以伊斯兰教为主要信仰的国家，基督徒只占全国人口的2%，但他们在那里却从事最卑贱最危险的职业，他们被人蔑视的称为不洁之人。在巴基斯坦所有的城市里，下水道清洁工几乎都是由基督徒来做，原因首先由于信仰的缘故，很多基督徒找不到其他的工作，其次穆斯林群体视基督徒为低贱和污秽的人，觉得他们就适合做这个。2020年，基督徒组织敞开的门采访了巴基斯坦最大城市卡拉奇的下水道清洁工，听到了他们为信仰饱受苦难的故事。每一次当基督徒艾利克要进入下水道工作之前，他都会向耶稣祷告求主保护。他的工资微薄，每清理3个下水道可以赚6美元。他在地下工作没有任何的防护装备，没有口罩，没有手套，需要徒手清理污秽的下水道，这份工作非常肮脏。他下班回到家，工作的气味也要整天都随着他。他说，我举手吃饭的时候都是污水的味道， 在卡拉奇，清洁工们赤手从崩坏的排水管里清理粪便、塑料袋以及危险的医院垃圾，而整座城市的人口超过2000万，每天可制造出4亿6000加仑的污秽物。干这份工作，因为常常接触秽物和有毒气体，基督徒清洁工常常得皮肤病和呼吸道疾病，有的人甚至因此英年早逝。2019年8月的一天，基督徒下水道清洁工萨迪克和另外两个同事，也是他的亲戚，一个叫穆拉，一个叫米西，去清理一个近6米深的下水道。这三个人都是基督徒。正当他们腰间系着绳子工作的时候，突然来了一阵肮脏的洪水，夹带着沙石、淤泥和一股强烈的刺激性气体，把萨迪克和穆拉冲走了。当米西尽力去救他们的时候，却被毒气熏晕了，随后他的身体飘得不知去向。后来萨迪克和穆拉被救起来了，而一辆挖土机在花了4个小时的清理秽物之后，才发现了深埋在淤泥之下的米西的尸体。2个月以后，又有两位基督徒清洁工也死在了下水道里。2020年5月初，又有一位基督徒在工作中丧生，这一次却是因为医生见死不救，因为这些基督徒被视为不洁的人，穆斯林怕沾染污秽，所以干脆不去救他。然而很多基督徒清洁工都说，听到这么多的下水道死亡事件，我曾想如果我走了，我的家人怎么办，不过我知道耶稣基督会照顾他们的。下水道清洁工的收入虽然微薄，但是工作环境虽然恶劣，但是还能养家糊口，毕竟人们的生活离不开他们。在巴基斯坦还有不少每天饥肠辘辘生活的基督徒，特别是在疫情期间。自2020年3月份巴基斯坦开始实行肺炎病毒封锁以来，当局就一直拒绝给当地基督徒提供食物，派发食物的地点设在了清真寺，而到那里领取食物的基督徒公民被告知，如果他们想要得到食物，就必须改信伊斯兰教。因此疫情期间，世界各地的基督教会都捐款帮助像巴基斯坦这些受迫害、生活在极度贫困中的基督徒。所以信耶稣不意味着一定会发财富裕，在信仰上不肯妥协的基督徒常常要面对艰难穷苦的生活。其实耶稣也是这样，当他开始传道的时候受到魔鬼的试探，魔鬼带他上了世界上最高的山，将世上万国与万国的荣华都指给他看，对他说，你若服服拜我，我就把这一切都赐给你。耶稣说，撒旦退去吧，因为经上记着说，当拜主你的神，单要侍奉他。有人对耶稣说，无论你往哪里去，我都要跟从你。耶稣说，狐狸有洞，天空的飞鸟有窝，人子却没有枕头的地方。他对一个想要得永生的富人青年说，变卖你的所有分给穷人，就必有财宝在天上，你还要来跟从我。耶稣不但自己经历贫穷患难，而且也要跟从他的人效法他。说信耶稣就发财不受苦，这是属于成功神学的一部分，这是不符合圣经教导的。圣经反而一直在告诉我们，要像主耶稣一样舍己牺牲，施比受更为有福。耶稣说，我知道你的患难，你的贫穷，你却是富足的。基督徒应该追求的是属灵的富足，与今世的财富无关。就像哥林多后书讲的那样，我们一起来读哥林多后书6章10节，似乎忧愁却是常常快乐的，似乎贫穷却是叫许多人富足的， 似乎一无所有，却是样样都有的，这是属灵上的富足。接着主又说，他说我知道你的患难，你的贫穷，你将要他说我也知道你也知道那自称是犹太人所说的毁谤话，那自称是犹太人所说的毁谤话，其实他们不是犹太人，乃是撒旦一会的人。基督教脱胎于犹太教，但却与犹太教有着本质的区别。关键就是基督耶稣，基督教相信耶稣就是基督，那位犹太人一直盼望来到的救主，而犹太教否认耶稣的身份，他们认为基督还没有来，他们一直还在等待救主的降临。基督教刚开始的时候，信耶稣的大多数是犹太人，很多原来是信犹太教的犹太人，很多是被犹太教鄙视抛弃的罪人、病人。因为信耶稣的犹太人越来越多，引起了犹太教徒的嫉妒和不满。犹太教里的犹太人把基督教看成异端，他们不但反对基督教信仰，也大肆地迫害基督徒，这是初期教会常见的现象。使徒保罗信主以前对教会的逼迫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当时在罗马帝国，任何一个宗教组织想成为合法的宗教，都必须向罗马政府登记，否则就不被认可，也不受法律保护。犹太人因为是历史悠久的民族，并且他们一直都只敬拜一位神，所以他们虽然不拜罗马皇帝，但罗马政府法外开恩，也承认犹太教是合法宗教。因为有不少基督徒原来是犹太教徒，所以刚开始也受到犹太人这把保护伞的遮盖。但是当信耶稣的人越来越多，犹太教开始不高兴，就跟政府检举基督徒，说他们不属于犹太人，这样基督教就成为了非法宗教，开始遭到罗马当局的迫害。主耶稣这里的犹太人指的是犹太基督徒啊，也叫真犹太人或叫真以色列人，而那些毁谤控告基督徒的犹太人是耶稣的敌人，他们拒绝真理，对抗真理，因此是属魔鬼撒旦的。撒旦一会的人并不是说有这么一个撒旦团体或者是组织，而是说这些人被撒旦所驱使，有意无意的遵行撒旦的旨意。当然这也是因为他们抵挡真理，并且体贴自己的邪情私欲。士美拿基督徒所受的患难和贫穷，很可能就是这些跟魔鬼一伙的犹太人所造成的，这实在是很痛苦。什么时候是个头啊？就像巴基斯坦的那些清理下水道的基督徒，他们的苦日子什么时候能结束呢？但是主耶稣说，你将要受的苦你不用怕。主耶稣叫我们不要怕，我们将要受的苦不用怕。听到这里我们是不是舒了一口气？我们想下边耶稣就会说，我会保守你，我会搭救你，但是不是。耶稣接下来说什么呢？他说魔鬼要把你们中间几个人下在监里，叫你们被试炼，你们必受患难时日，你务要至死忠心，我就赐给你那生命的冠冕。耶稣谈到了他们要受的苦，要受三样苦：第一，失去自由，士美拿教会的一些基督徒会被监禁；第二，失去保护，神任凭他们被魔鬼试炼；第三，可能会失去生命，他们一定要至死忠心。然后耶稣就赐给他们生命的冠冕。士美拿教会遭受患难逼迫，实际是魔鬼的作为，魔鬼借着犹太人和罗马政府逼迫教会。那有人可能就会问了， 那神为什么允许魔鬼存在呢？啊，实际最近也有人在问这个问题，神为什么允许魔鬼存在？神是良善的，他把魔鬼灭掉了，我们就不用受苦了吗？对不对？这是个好问题，不过这也是个难题，其实我们可以做专题的讲座来讨论。今天我们先花一点时间讲讲，首先神为什么允许魔鬼存在呢？圣经没有谈这个问题，其实很多问题圣经都没有直接谈，但是我们可以想一想。那么如果神是慈爱的，他为什么又不消灭魔鬼呢？圣经讲到神最终会审判魔鬼一伙，他们会在火湖里受永刑，但是现在神允许魔鬼存在，为什么呢？我很喜欢唐崇仁牧师的解释，他说人常说因为有魔鬼存在我才会犯罪，因为他引诱我。有人甚至引用约翰一书三章八节，说犯罪的是属魔鬼，因为魔鬼从起初就犯罪。那么罪的源头是不是魔鬼呢？如果是这样，魔鬼是怎么犯罪的呢？又有谁引诱魔鬼犯罪呢？谈到罪的形成，圣经不是这么说的。圣经雅各书一章十四到十五节啊，这么讲，我们一起来读：但个人被试探，乃是被自己的私欲牵引诱惑的，私欲既怀了胎，就生出罪来，罪既长成，就生出死来。人犯罪是被自己的邪情私欲牵引的，所以约翰一书一章九节说，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人类犯罪以后的本性就是不认自己的罪，最难讲的一句话就是我错了。我们做错事常常把责任推给别人，我犯罪是魔鬼的工作，甚至为什么神不阻止我犯罪呢？所以耶利米书十七章第九节说，人心比万物都诡诈，坏到极处，谁能识透呢？下面跟着还有一句，我耶和华是鉴察人心，试验人肺腑的，要照个人所行的和他做事的结果报应他。神能识别人心，但神要人自己做决定，显明自己的心意，这就是试炼。所以第一，神留下撒旦是为了显明我们对神的信心是否经得起考验，要显明我们是不是甘心乐意的顺服他的旨意，愿意讨神的喜悦。如果没有魔鬼，我们会说，主耶稣，我相信你，除了你我什么都没有。神让撒旦存在，让他攻击我们，这时候我们做出的选择和行动才能证明我们到底是不是真的相信神。第二，神不除灭魔鬼，因为如果没有魔鬼，基督徒就不可能得胜。神留下魔鬼让我们打败他，这样我们才可以得胜。仇敌的存在是我们得胜的机会，仇敌的存在也激发我们得胜的勇气，这样我们才会寻求神的帮助，倚靠神得胜，没有压力就没有动力。第三，神留下魔鬼让他继续表演他的败坏，警察抓坏人不马上消灭他，要在受审判的过程中让他显出从前的作为，善恶分明。第四，这是出于神对我们的爱。魔鬼和人都是有灵性的，都很聪明，聪明的另一面就是诡诈。魔鬼和人犯罪之后的本性都是背逆神，与神为敌。魔鬼存在像一面镜子，帮助我们更好地认识自己，省察自己。神让我们看到他对魔鬼的命定，就让我们有敬畏的心，顺服神，避免沉沦的结局。如果没有魔鬼，我们很可能就会变成魔鬼，最后的结果就是灭亡。所以启示录二章十节耶稣说， 魔鬼要把你们中间几个人下在监里，叫你们被试炼，你们必受患难时日，你勿要至死忠心，我就赐给你那生命的冠冕。魔鬼叫我们被试炼，神要看我们面对试炼做出的反应。雅各书一章十二节，我们再一起读：忍受试探的人是有福的，因为他经过试验以后必得生命的冠冕，这是主应许给那些爱他之人的。试炼、试探、试验，其实都是一个词，英文叫 test， 也就是考试。但是考试的题目不是神出的，而是魔鬼。就像中国每一年折磨广大考生的高考，大学都在等着高考结果出来以后录取自己期望的优秀学生，但是高考试卷却是教育部的高考卷命题专家出的。如果我们熟悉圣经，就知道神的确会将他的百姓带进某些状况里面，以试验他们是否情愿顺服。神要亚伯拉罕献上儿子以撒，神允许撒旦攻击约伯，约书亚带领以色列人进入迦南地以后，神允许其他拜偶像的民族住在他们的周围，神任由犹大王西西家接待巴比伦的使者，神甚至让耶稣在旷野受魔鬼的试探。神的本意是赐福给我们，但万事都要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神要验证我们是不是爱他。圣经不是告诉我们落在试炼中的人有福了，而说经过考验而合格的人才是有福的。就像耶稣讲的，你们被试炼受患难时日，勿要至死忠心，我就赐给你那生命的冠冕。神有考试，我们通过了，我们得到了好的分数，没有 fail， 神就会给我们奖励。因此撒旦的存在不成为我们的威胁，反成为我们的益处，这是真正明白圣经的人正面信仰积极的表达。同时撒旦的存在也使我们在永恒中显明我们与神的关系，就像圣经所说，罗马书啊，我们一起读八章三十八到三十九节，无论是死是生，是天使，是掌权的，是有能的，是现在的事，是将来的事，是高处的，是低处的，是别的受造之物，都不可能叫我们与神的爱隔绝。这样主耶稣没有出手保护示美拿的信徒，而是允许他们被试炼受患难。多长时间呢？十天。这是一个象征性的数字，十在圣经当中象征着完全，也就是说这些在监狱里的信徒要接受完全的考验，可能有威逼利诱、严刑拷打等等啊，也有些人认为十日意味着终身监禁，那如果是这样的话，那患难就更大了。信徒们遭受患难，但更严重的是他们还受到死亡的威胁。主耶稣嘱咐他们勿要至死忠心，耶稣没有说我要搭救你，我要坚固你的信心，却说你要至死忠心。主耶稣写给示美拿教会的信没有责备，全都是称赞。主看到信徒们为他受苦，他要赏赐他们，所以主要他们至死忠心，因为唯有忍耐到底的才必然得救。主安慰他们说，你们不用怕要受这些苦。当他还在世间传道的时候，就解释了这个原因，为什么不用怕呀？约翰福音十六章三十三节，我们一起来读：我将这些事告诉你们，是要叫你们在我里面有平安，在世上你们有苦难， 但你们可以放心，我已经胜了世界。主要我们把眼目单单的定睛在他的身上，不是总是看地上这些难处，因为结果已经定了，基督已经得胜了，我们早晚都要得胜，苦难只是暂时的，并且即使为主而死也不要怕。耶稣在马太福音10:28里这么讲，我们继续一起读，那杀身体不能杀灵魂的不要怕他们，唯有能把身体和灵魂都灭在地狱里的正要怕他。杀身体不能杀灵魂的指的是撒旦一伙，能把身体和灵魂都灭在地狱里的指的是神。耶稣的意思是，与不顺服神和背叛神的人相比，他们的殉道远不是什么可怕的事情。所以神要我们怕神，不是怕魔鬼。所以耶稣说，你务要至死忠心，我就赐给你那生命的冠冕。古代中东地区为那些在战场或者运动场上胜利者颁奖的时候，给他们戴上用橄榄枝、桂树叶、松树枝或者是芹菜编织而成的冠冕，这是常见的景象。因此在亚细亚省，大人小孩都对冠冕很熟悉，冠冕一词也因此成为了荣誉或者是奖励的代表。在早期基督徒中提到义人将得到冠冕作为奖赏，这是流行的传统。但是耶稣这里提到冠冕还有另一层意思，士美拿的城堡经常被比作冠冕，据说士美拿教会所在的那座山的名字就叫冠冕。所以耶稣在此鼓励士美拿教会要从不同的角度来看待未来，眼光要超越监禁死亡，定睛于生命的冠冕，这样才会战胜恐惧，忠心到底。保罗在写给提摩太的信里说，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了，所信的道我已经守住了，从此以后有公义的冠冕为我存留。其实不仅保罗，士美拿也有一位定睛于天上冠冕的信徒，至死忠心。这就是教会历史上著名的殉道者坡里贾 Polycarpus， 他是教会历史上第一位被详细记录了殉道过程的殉道者。坡里贾在主后121生于基督教家庭，他曾经受教于使徒约翰，后来成为士美拿的主教。罗马皇帝奥里利乌斯当政的时候，残酷地迫害基督教，罗马官员搜捕到基督徒以后，只要他们肯当众地表明背叛耶稣，就会被释放。坡里贾当时是士美拿的主教，他明知危险却仍然坚守岗位，不愿意逃避。有一天他在夜间祷告的时候，在异象当中看到头下的枕头着火了，并且立刻就烧毁了。他醒过来以后告诉他旁边的人，他要为耶稣的缘故被烧死在火刑柱上。3天以后抓他的差役来了，他愿意被捕，但是教会却强迫他躲避到附近的一个农家。差役抓住两个男孩，逼问之下知道了坡里贾的藏身之处，于是扑了过去。坡里贾在楼上听到远处的马蹄声，知道抓他的人快到了，虽然仍然有逃脱的时间，他却没有走。他说，愿主的旨意成就。差役到了之后，坡里贾从楼上下来跟他们谈话，态度喜乐安详。差役从未见过坡里贾，看到了这么一位庄严稳重的老人，觉得很奇怪，说政府为什么那么紧张要抓这么老的一个人呢？坡里贾为差役预备了饮食，请他们吃饱喝足，祷告之后跟他们一起走了。他平静地被押进了斗兽场，里面已经坐了很多观众。这时候从天上有一个声音对他说，坡里贾要坚强，做大丈夫。 很多人都听见了这个声音。施美拿总督对波吕贾说，悔改吧，向凯撒宣誓说打倒无神论啊，打倒无神者，因为基督徒拒绝拜偶像，所以被称为无神者。波吕贾看着全场群众态度庄严地向他们挥手，举目望天说打倒无神者。总督又在说，你宣誓辱骂基督我就释放你。波吕贾回答说，我已经86岁了，这86年来我侍奉基督，他从来没有亏待过我，我怎么能亵渎拯救我的王呢？总督又说，那你向凯撒宣誓吧。波吕贾也拒绝了。总督说，我有成群的野兽，如果你不悔改我就把你丢给野兽。波吕贾说，叫野兽来吧。总督说，你不怕野兽，我要用火烧你，除非你悔改。波吕贾说，你用火来吓我，火只能烧一会儿然后就熄灭了，但你不知道将来审判的时候，不敬畏神的人要受永刑的火，你想怎么做就怎么做吧。场中的观众看到波吕贾强硬的态度，都喊叫着要把他喂狮子，但是管狮子的人借口表演时间已过，狮子已经吃饱了，不放狮子出来。观众们再一次大声地呼喊要把他活活地烧死，而这正应验了波吕贾所看见的枕头焚烧的异象。行刑的人要把波吕贾钉在木桩上，波吕贾说，即使你们不用钉子，那赐我力量忍受烈火的也能使我不畏缩。这样行刑的人就只把他绑在了柱子上而没用钉子。波吕贾说，父啊，我感谢你，因为你算我配在殉道者中有份，阿们。他刚说阿们，火就点着了，但是火焰形成了一个拱门，形状像风帆一样，如同墙壁环绕，不挨近波吕贾的身体。波吕贾没有被烧着，当时在场的人都闻到了一股墨药一般的馨香的气味。行刑的人见火烧无效，就用刀刺入了波吕贾的身体，把他杀死了，大量的血涌了出来，把火焰熄灭了。仇恨波吕贾的犹太人去见总督，请求不让基督徒收敛波吕贾的尸体，说恐怕基督徒不拜那钉十字架的而去拜他，然后他们把波吕贾的尸体用火焚烧了，之后基督徒收集他的遗骨安葬了。波吕贾殉道的那一天是安息日，恨他的犹太人高兴到了一个地步，竟然违反安息日不可做工的规定，去到外面捡柴来焚烧他。毫无疑问，波吕贾至死忠心，已经得到了生命的冠冕。耶稣最后对士美拿教会的信徒们讲，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凡有耳的就应当听，得胜的必不受第二次死的害。第二次死指的是在火湖中的永刑，不受第二次死的害就是得到永生。这是主应许给那些对他忠心之人的奖赏，也是面对殉道可能的基督徒能得到的最大的安慰。士美拿城今天还在，只不过名字改成了伊兹密尔，它是土耳其的第三大都市，第二大港口。士美拿教会今天也仍然存在，在伊兹密尔有纪念波吕贾的修道院和教堂，建于17世纪，是那里现存最古老的教堂。教堂曾在1922年遭受火灾，但在1926到27年间被重新修缮，至今它仍是当地天主教教区的中心所在。在曾经的士美拿还有一些东正教教会，另外那里仍然有基督徒热心的传福音。在港口边的一幢房屋的地下室里，一些基督徒在那里聚会。 土耳其各地还冒出了很多小的基督徒团体，他们为信仰付上代价，为基督受苦。今天主耶稣仍然借着圣经向他们说话，我死过又活了，我必赐给你生命的冠冕。那么今天我们这些在信仰自由的加拿大聚会的基督徒，也还在追求生命的冠冕吗？我们一起来祷告。主耶稣，感谢你通过给士美拿教会的信激励我们持守信仰至死忠心。今天世界上还有很多基督徒像士美拿的信徒一样遭受迫害，但他们仍然为主而活。让我们珍惜自己和平自由的环境，不沉湎于安逸享乐，不畏惧困难，像光和盐一样把基督的生命显在人前，叫我们教会经历改变和复兴。祈求祷告奉主基督耶稣的名，阿们。